美国众议院星期二1月25号晚间，中国时间星期三，推出了一项旨在加强美国的竞争力与中国进行抗衡的一揽子法案——2022年美国竞争法的文本。根据该法案，美国将创立美国芯片基金，拨款520亿美元，鼓励美国私营部门投资于半导体的生产等。另一方面，中共党媒《求是》杂志2022-02号发表习近平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的讲话文章，如何看待愈演愈烈的美中半导体芯片领域的科技竞争？美国之音记者志远采访科技行业观察者、独立时评人秦鹏先生进行分析点评。
秦鹏你好。
志远你好。
美国众议院的2022年美国竞争法文本提出，美国将创立美国芯片基金，拨款520亿美元，鼓励美国私营部门投资于半导体的生产等，授权450亿美元，改善美国的供应链，加强制造业，防止关键物品的短缺，并确保更多此类产品在美国制造，推动美国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以及通过经济发展、外交、人权和同盟关系，确保美国在全球的竞争力和领导地位。对于这个2022年美国竞争法的这个文本，你的看法？
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法案。那么目前的这些相关的，我们讲说是设置的这种投资领域来讲的话，也是在目前的全球科技发展中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部门。那么我们看到，包括这种芯片的生产，未来主要是坦率的讲的话，就是从中国转移出来，然后的话是美国自己生产，然后投相关的这种扩大这种投资和这种研发能力，然后呢在全球也进行重整产业链，确保呢就是整个国防的安全、财务的安全、经济的安全、科技的安全。所以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动作。那么从过去的一段时间内呢，我们看到很多人一直在担心，说是川普时期开启了中美贸易战和就是和中共的对抗。那么拜登时期的话，他能不能做到，或者是如何进行发展下去？那么我们看到很多人实际上一直在担心。而相关的法案来讲，其实也证明呢，就是对抗中共其实已经成为了一个美国全民的一个共识。它通过法律的方式固定下来，它就会变成一个美国的国家政策，成为一个美国全政府的这样的一个行动，也会来呢，会在整个科技领域、在人才领域、在整个国防安全等等领域的话，有实实在在的一个推动。另外呢，我也预计呢，会引起在整个和美国的盟友，包括欧盟、包括其他国家呢，更进一步的也会在类似的一些领域的话呢，进行全球产业链的、全球科技领域的这种重整和对抗，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动作。
据报道，美国存储芯片巨头美光科技已确认，将在今年年底前呢关闭其在上海的 DRAM 设计业务。业内消息人士称，该公司将要求150名中国工程师中的一些人迁往美国或印度。美光周三在一份声明中也表示，其 DRAM 工程团队将从上海设计中心撤出。那么，美光科技将关键工程师转移到美国、印度。对中国的半导体芯片生产研发的影响，你怎么看？
这个实际上也是我觉得在整个中美对抗的大背景下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这种行动。那么美光呢是在芯片领域的话，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种存储芯片的这种巨头。它呢之所以撤出，其实也是多方面原因。因为我们知道呢，在中共的这种技术经济的这种支持下，它是疯狂的从其他国家、其他公司进行挖角。而且呢，是用黑客的手段或者其他各种手段在窃取相关的这些机密，甚至呢也动用了就是不同的这种法院的方式去打压这些国际巨头。比如说，我们看到2018年的时候，那么中共的监管机构就发起了对美光的这样的一个这种反竞争调查，还会因后来呢还因为这种专利权的问题，在中国法院被起诉。其实这都是中国政府用采取的一些不正当的手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美光为了保护公司本身，它就只能呢是像很多其他公司一样， 把自己的这种一些研发部门、一些核心部门的话呢，迁出中国。那么这实际上的话，就是避免呢是继续发生类似这些事情。所以呢，那么你放在整个大的我们看到美中对抗的背景下的话，那么美光其实也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那么未来可能迁出中国的这种科技巨头研发的这些企部门、生产的部门可能会越来越多，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吧。
那么中共党媒《求是》杂志2022号发表习近平讲话，说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有媒体评论认为呢，习近平主席其实是在呼吁加强对中国数字经济的监管和治理，以防止其不健康的发展，因为北京需要提高该行业对国家增长的贡献。你的看法？
我理解的话，其实作为中共政府来讲，它实际上也是想多方面的去获取这种数字经济的利益。一方面呢，它实际上是确实想把某一些企业扶植做大，比如说我们讲是什么 TikTok， 还有这种微信，甚至是数字货币支付等等的话呢，能够扩张到全球，未来呢能够实现中共的窃取全球信息，以及呢是在金融科技等领域的话能够发挥它的作用。那么当然最典型的还有这个华为了，对吧？但另一方面的话呢，就是这些企业很多是私营企业，所以呢对中共来说呢，他就担心伟大不掉，那么影响到他的统治，所以呢他另一方面也在努力的去打压这个企业。所以我们也看到在过去的这个一年多的时间内，那以这种整顿平台的名义整顿了像腾讯、阿里包括是字节跳动等等这些公司。所以中共其实也是蛮矛盾的一种做法。但这种矛盾的话呢，当然是也会带来很多正面的、负面的不同方面的一些影响。使得呢就是有一些这种企业主或者这些企业他其实也是有点躺平，你说中共你告诉我怎么做，反正有些事情我继续做，但是呢你让我去偷东西呢，我可能有的看起来也得考虑我的市场问题，那么否则的话也很麻烦。比如我们看到了小米，对吧？前一段时间因为它是和国家反欺诈这个 APP 这个方面的话呢是闹得沸沸扬扬的，他也很多人也因此发誓不买小米手机了。那么另一方面的话呢，中共的这个在去对待这些企业的时候的话呢，逼得很多企业又放弃了进一步的去扩张和投资。比如说我们看到很像字节跳动前几天爆出来说他是把他的很多战略部门投资部门给砍掉了。为什么？你不敢再扩大了，一扩大的话那么中共他要监管你，怕你多大了他整个控制不了。所以呢这种中共的这样的一个矛盾的做法的话，其实也会带来多方面的作用。那么未来会带来对世界它肯定还继续会是一个扩张的威胁，但是呢这些企业本身的话其实也会各种各样的因为被监管的原因它就各种各样的躺平，所以我觉得也是蛮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那么路透社的报道说呢，作为严查中国科技公司与美国公司交易努力的一部分呢，拜登政府正在审查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的云端服务，简称阿里云，以便确定其是否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风险。对这件事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实际上是在意料之中的事情，因为中共的这些我们叫说是全球服务商，因为对吧，这是网络服务的一个部分内容。那么这些云端服务呢，它就实际上是可以利用它的技术，或者利用客户把它的这样的一些数据，或者甚至是一些应用整个架在它的云上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的话呢，很可能中共就会要求这些公司进行信息的窃取，或者呢是进行监控，或者呢甚至长期来讲的话很可能采取更多的去摧毁相关的一些公司，摧毁相关的一些国家的某些领域，这样的一些野心是肯定是贯穿在其中的。这个是任何的一个在中国的这种私营企业是逃脱不掉的，因为中共的相关的法律明文的再去讲的话，它都是要求这些科技公司必须配合政府的要求去做。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看到不管是川普政府还是拜登政府，他都不得不应对这一点。那么对阿里云来讲的话，那他实际上也是就是因为大量的这些企业和个人就会把数据相关的放在这个上边，所以呢这个审查他肯定是对应该的。 那么审查之后的话把它给禁掉，特别限制呢是美国的一些关键敏感的行业，政府甚至一些个人，警告他政府雇员等等的这些的话，避免是甚至的话直接下令避免在美国营业，我觉得相关的行动恐怕也会跟着出来。
那么简单谈一谈你对这个中美科技竞争的看法。
我理解来讲的话，中美科技竞争其实现在已经是对抗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了。我们看到呢，是这实际上是新冷战的一个部分。在过去的这个旧冷战时期，它主要侧重在是这种军事力量的对抗，发展你发展核武器，我发展更多的核武器，制造更多的核弹头，然后呢，你发展航天，我发展航天，对吧？然后是到卫星，到这种星球大战，逼迫对手的话呢去提升相关的投资，提供相关的这种应用，那么呢还有其他的这种地缘政治的对抗等等的。现在呢就是这种科技的这种对抗的话呢，它就和以前不一样在哪里呢？一个是现在的整个科技是渗透了进了方方面面，它不像过去的话呢可能更多体现在就是武器、航空航天这些领域，而是渗透进了几乎的经济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而在过去的这么几十年中呢，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和旧冷战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呢因为整个美国和西方国家产业链的转移，它呢还有人才的这样的一个交流互动，就把中共相当于是纳进了整个全球的科技发展中的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进来了。所以呢很多的高科技公司在中国是设有研发企业，设有这种生产企业，设有呢这种关键的一些这种部件的这种合作伙伴，供应链上它是一个重要一环。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我们看到这种对抗就和比过去变得非常的复杂，那么就不是简简单单的说我把国门一关，然后呢防止你苏联的间谍进来，那么这个冷战至少可以保证不是大问题。现在呢你这个全球化时代这么长期的一种供应链的一个重新布局的，它都不是一下子能够去改变的，也从这种现实的角度来讲也是做不到的。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看到是以美国为首的这个西方社会，它就开始呢是在一些关键领域就和中共这边的话呢就开始努力的去做切割和做划分。那比如说我们就看到了现在这个竞争法案里边涉足到主要是把这种芯片啊，还有一些关键产业链，或者是对美国家庭影响的一些产业链的话呢，等等的话呢，进行这种转移和重新布局，很多会转回美国来。那么其他的很多领域，其实恐怕未来也会发生这种变化。那么科技领域当然还有一个这种要去设计和这种我们讲说防范甚至打击的领域来讲的话呢，实际上是在人才这个领域。那我们看到美国在过去的这段时间内呢，也是对中共的这种间谍，包括千人计划等等的话呢，实际上也是进行了打击。那在关键的一些前沿科技领域，包括量子计算呢，包括可能是一些涉及到军工的等等很多领域的话呢，也是不再让中国的这个留学生再去进来。那么这些方面的话，这是人才方面，当然还有呢其他的很多方面的话，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也是非常深入的，以及涉及到方方面面的这么一个这种对抗。所以呢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这种对抗它已经成为一个国与国之间，甚至的话呢未来就是防范中共是扩张到全球，甚至是要保护我们看到这些自由世界的这种现代的人，以及甚至是子子孙孙长期利益和安全的这么一种非常关键的这种大决战这个上边来了。所以这样的一个对抗的话，它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国家要在某些领域超越另一个国家，然后大家是在像赛跑一样，其实它是说白一点就是已经把中共当作敌人再去对待了。只是呢因为这样的一个复杂性，或者是因为现在这样的一个这种我们讲还不想直接的去把一些话太挑明，因为我们看到这就是拜登政府或者是现在这些政府的一个特点，所以他就把它划分成说是什么合作、对抗，还有呢就是竞争等等不同领域。但其实很明显的话，在这些关键的领域的这种区别，就是把中共当作一个危害全球社会的这么一个敌人。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整个大的美中科技战的这么一些这种背景和深层的一些原因。 那从趋势上来看的话，这样的一个对抗也必然不会成为一个这种昙花一现，成为一个这种临时性的，而一定会成为一个长期性的、更深入的、更全面的，然后呢，涉足到这个方方面面，我们叫做更广的这么一个这种对抗。
好的，谢谢你，秦鹏先生。
啊，不客气。
以上是科技行业观察者、独立时评人秦鹏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